车市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车，随身听车市，车市随身听，快车道 FM 出品。
前一段时间呢，许久没有发声的腾势品牌终于又推出了自己的全新一款车型，叫做腾势 D9。那么根据数据统计呢，现在这款 MPV 车型已经收到了超过了30000多台的订单。而这台 MPV 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车型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华贸中心，一起跟我们看一看，走。D9 在之前开始自己的首发亮相，包括给自己进行一个预售的时候，已经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个青睐。那大家如果对它的这个车型尺寸有所了解的话，其实可以去参照类似于像 GL8 呀、塞纳呀，或者说是起亚嘉华这样的车型。当然了，这样的一个车型，那我相信在这样尺寸的 MPV 车型当中呢，它的前脸一定要是更为大气的，而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腾势 D9 的原因之一。在 Pimotion 的设计语言之下呢，我们看到了腾势 D9 它使用了更多哑光色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处理，看起来既不是那么突兀，但又显出了自己的大气质感。我们再来到车身侧面看一看，首先呢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尺寸的 MPV 的一个设计，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尺寸的 MPV 呢，我相信大家在嘉华、在塞纳身上一定会管它叫做北美的类似于万的这样的车型。那么在腾势 D9 的 D 柱这一侧，哎，这又是我非常讨好的，或者说是非常讨我喜欢的一个细节。看出来呢，整个腾势 D9 它在一些细节的设计上会让人引入更多的那种力量的美感。而来到车身的后面呢，我们也是看到了非常平直的尾门，再加上电动的后备箱。当然了，在这个级别当中的 MPV 啊，它一定在后备箱上有着很好的空间和容积。我们数一下，1、2、3、4、5、6、7，7个20寸的行李箱是非常不错的，全家出行的一个利器。好，来到腾势 D9 的车内呢，我们发现其实腾势 D9 依然是采用了很多在软性材质上的这种包裹。那么不光是门板上，包括整个的中控台以及我们目光所至的一个区域，包括我这个座椅，其实坐起来宽大舒适，并且非常符合我们现在对于一台 MPV 车型，或者说是价格类似的这个车型，它在车内的这种氛围感和体验感。当然了，由于现在只是一个静态的一个展示，并且现在还是一个工程样车啊，所以有很多的功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为大家更多的来介绍。但是作为一台 MPV 嘛，它最大的特点还是应该在第二排和第三排。每一个 MPV 它最重要的都是第二排座椅，那包括腾势 D9 也是如此。那么在这个座椅身上呢，我们看到了也是7屏互动其中的两块最小的屏幕啊，我们看到左右座椅的这个最小的屏幕。那么它同时支持媒体控制、座舱的座椅、空调、灯光、冰箱等等等等。当然了，冰箱我们也是看到了，冷热都可以使用的一台冰箱。而在整个的坐姿以及触感上呢，那么这个座椅我觉得个人包裹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或者说是对于很多家庭而言，那么这个第二排座椅是可以给一个很高的分数。来，走到第三排。这个第二排是按照我的刚才的坐姿非常宽敞的一个坐姿来为大家展现的。那么现在看，虽然我们不说几拳几拳，但是你目光所及的地方还是可以感到它的空间是有多么的充裕。那虽然在整个D9身上我们看见了2、3排座椅使用了类似于相同材质的这种柔软包裹，但最让我惊喜的是什么，是腾势D9的第二排和第三排分别都有这个 ISOFIX 的儿童安全座椅接口。我不止一次的在很多的 MPV 车型上提到过这样一个建议，就是除去了我们把第二排要有儿童安全座椅接口之外，是否能为我们的孩子在第三排也有这样的接口呢？毕竟都说第二排的座椅最重要，但一旦放上了儿童安全座椅，那些非常豪华的舒适性的配备那就可都白弄了。所以在腾势D9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配置，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比较讨巧的小心思。腾势D9，一个拥有 DMI 的混动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的 MPV。 那么对于静态呢，大差不差，也跟大家介绍这么多。但是由于只是一个静态展示，我们目前对于它的动力包括行驶性能没有办法去有一个很好的预估。但从目前预售的感觉来讲，据说有80%以上的朋友们都选择了 DMI 这三个字母为主的动力源。看来大家对于比亚迪技术加持的这样一个大鱼塘 DMI 这样的车型还是非常在意的。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快车道所有内容。如果说您对于这一台腾势D9非常感兴趣的话，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